前阵子在台湾有个小女孩叫小灯泡，还记得吗？这个小女孩突然之间给一个随意谋杀的罪人犯，将他砍了12刀，将他头跟身体都分开。我不晓得，如果你是他的妈妈，你会说什么？我们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我们住在一个黑暗的世界，罪恶的世界当中，何等需要耶和华上帝里的光，何等需要你的怜悯，何等需要你的救恩，何等需要你在当中里面显现的荣耀。主啊，我们教会在你面前成为光，成为盐，我们何等需要你保守我们，成为你的见证，成为你的灯台，照亮这个黑暗罪恶的世界。我们看见我们周周每天所发生的事情，差不多没有一件好事情，都让人担心，让人挂心，让人觉得真的不晓得为什么这些事情都会发生。求上帝的灵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儿女，我们在黑暗的世界、罪恶的世界为你做光。谢谢主，保守干苦乃是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们。今天的经文我相信所有人都很熟，对吗？两节圣经，可能有时候我们都用这两节圣经来互相勉励和互相说笑话，对吗？谁说原谅人7次？彼得，对吗？对吗？他的答案对吗？犹太人的规矩，饶恕人4次，已经顶了啦。哈，但彼得说：“哎，我跟随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不是4次，是7次，多了，不到1倍。”耶稣怎么说？耶稣不是对，还是70个70。我不晓得你跟我对这个事情会怎么反应，可能抓住他，这是最后一次，这是我饶了你，没饶第二次，你走，好自为之，对吗？可能是这样子，饶了他一次，我很伟大，我很委屈的啦，应该饶了你一次啊，煞不为例啊，你好自为之，再没有给我碰到你，都是这样子啊。这是主啊，彼得说，彼得说，主啊，我的弟兄哦，他是不是被别人哦，是我的弟兄得罪了我7次，我不晓得你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得罪你7次啊？有没有？哇，有啊！你好好跟那个弟兄和好一下，为什么那个弟兄可以跟你？碰到7次呢，很少机会嘛，弟兄姐妹彼此伤害，有1次2次3次4次，一到7次还在对不起你，那个很难机会啊。我不晓得有哪一个人得罪你7次个7次，你说要饶了他7次个7次，有没有？想想有没有，你一生经历里面有没有人拯救你不断是7次，就70个7次，耶稣说70个7次还要饶恕他，没有吧？可能有，是我的小孩，每天都顶嘴啊，顶完之后，哎，算了，对吧？还有，可能是我的太太，还有可能是我的先生，每天都顶啊，顶完之后就好，我们祷告，我们不要寒露到日落，就没事了，饶了他了吗？你跟你太太住了多少年、多少天？不止70个7天吧？每天都吵，每天吵一件，以前每天到傍晚之后不要饶恕了他啊、不要寒闹到日落，要过一个晚上，对吧？只有我说，只要你这两个人可以饶他的那么多，可能有那么多机会得罪你那么多次，你的小孩从小到大得罪你多少次？你看啊，你骂也不止骂了4次了，对吗？你对你太太发怒气也不止那么多咯，对你先生也不止那么多，只有那两个是可能是这样子吧。其他人尤其说彼得说我的弟兄哦，我相信很难。 我想当你是彼得的时候，我以为我的答案是非常标准，耶稣应该赞我，诶，你比犹太人更厉害，哇，你真好啊！但是彼得听来说，诶，我不晓得彼得明不明耶稣所讲的70个次数是什么意思，你说呢？彼得明吗？彼得明吗？诶，你没有反应的 Yes and No 就更简单嘛，明不明？你明吧？你们明吗？你们明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吗？不明啊，如果明的时候我下来了。我相信彼得不明白啊，为什么？为什么能那么聪明知道彼得不明白？因为如果彼得明白的时候，耶稣没有讲底下的那个比喻哦。耶稣说什么？我讲的话你们不明白，我就用比喻来解释给你知道，对吗？所以底下耶稣就讲一个比喻来解释他为什么不是吃刺，是70个刺刺。那个比喻我看完之后，我不晓得你看完这个比喻你明白不明白耶稣为什么用这个比喻来解释彼得的问题。那个比喻很简单也很熟，说有一个财富，有一个主人借了1000万两银子给他的仆人，对吗？啊，那个仆人苦苦的要命，要收了，要追债了。他说：“是不然我说很惨了。”于是个主人的怎么饶了他，免了他1000万。哇！一出门后，那个嫂子欠了他10两银子，他抓住了他的那个口，说：“你要你不？”他说：“不啊，我不能还，不能还了。”他说：“啊，不可以，把你坐牢，一直等到还完为止。”那个。看见那个主人的时候说，诶，我刚才不是要了1000万吗？这个嫂子欠你10两银子，你还是这样子，好，我就抓你坐牢，直到你还清为止。我想问，那个主人饶了他吗？啊，饶了啊，1000万两都饶过他。我不晓得谁可以欠人1000万两银子，1000万两真是在当时来说是天文数字哦，啊，现在也是啊，啊，你的 mortgage 没有限1000万嘛，啊，没有吧？谁的房子限那个 mortgage 限银行1000万的？没有啊，我们都没有住那个大宅，啊，都几十万了，都还可以啊，1000万两，饶了他，然后呢，他对着小仆人。10两银子不摇不追他，那个主人就没有去追摇是他，要他还1000万。所以那个主人摇了他多少次？啊，只有一次。耶稣不是说摇人次吗？为什么这个比喻要摇他只有一次，第二次就不摇了？啊，让他坐牢，要他一起还下去。我相信他一圣人都还不了1000万两，对吗？是为什么呢？我说刚才我说不明白，就是说不是耶稣所70个次数我们不明白，然后而是耶稣讲的比喻，我们根本不明白耶稣的比喻跟70个次数有什么关系。很明显耶稣的比喻没有执行他所讲的话，饶了别人次，彼得说的连两次都没有，只有一次，一次都没有追回来，对吗？耶稣讲这个比喻为什么呢？为什么跟他讲的话不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想法。当然我们对这两件事情很熟，当人得罪了我的时候，我常常用这个话来勉励，算了吧，你还没有到次，还要饶恕他。但是耶稣讲完这个比喻的时候，我就更难明白耶稣这个比喻跟70个次数有什么关系。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着这个问题，明了吗？明白这个比喻吗？肯定这个比喻跟70个次数有关系的，不然耶稣讲完的答完那个回答彼得之后要讲这个比喻来解释他的问题啊，对吗？好，我不晓得。如果我不明白的时候，我就相信今天跟你们一起细想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明白耶稣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所以请大家翻开马太福音第18章， 我要整张圣经跟大家讲，大家看完一遍，你就会明白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为什么讲我们摇了别人70个次是什么意思。还没讲18章的时候，我看圣经里面四福音书里面只有马太福音16章到18章，这3章圣经讲什么呢？是对教会来讲话，不是对个人。啊，你晓得这个方向的时候，你是说仅3章圣经里边都讲的教会的问题，耶稣讲。所以所提的问题不单是个人的问题，人的问题，乃是整个教会。从整个教会来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耶稣在四福音书里边，单单在马太福音16到18章里边讲到教会的问题，这3章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没时间看的那么多，只看18章，从头到尾看完的时候，你就明白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讲几个比喻跟70个次有什么关系。好，那整张圣经讲什么呢？讲这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门徒就问耶稣，在天国谁会大？我猜了，10个门徒有老大嘛，老二、老三嘛，啊，老12嘛，不晓得是谁是12，可能这个问题是12问的了。啊，在地上谁能比那个彼得跟雅各跟约翰大呢？我永远都是排最后的，所以在地上12门徒我排最后，我都盼望我在天上有一天，我知道我有没有机会就做最大哈。所以这门徒就问耶稣，在天国里面谁为大？耶稣继续讲，没有说谁为大，就产生一个，就叫他们叫小孩过来，就说你要像这个小孩子的样式才可以，你要改变你自己成为小孩子的样式。然后第二个，主耶稣啊，你要将我们当中信耶稣的一个小子跌倒了，你们就有祸了啊！因为我们不要轻看我们当中一个小子。继续下去，我们很熟，主耶稣讲到99只羊，100只羊丢了一只，我们就觉得那个牧羊人很伟大，丢下99只，就去找一次。哇，这个你看，这个牧羊人多么爱那个迷失的小羊啊，放下99只不管，专门去找这个。哎，我们不晓得你怎么解释，等阵子再解释。讲完99只就讲什么呢？我们最喜欢的那个教会纪律的那个三个步骤，当弟兄姊妹犯罪的时候，我们好好跟他两个人聊，指出他的错的地方。如果不他不听呢，圣经告诉我，我找到一个人做证据，然后我3个人跟你谈哦，啊，每一个都是证据哦，他都不听呢，交给执事咯，交给教会咯，公开开大会咯，说这个某人啊，我经过个别跟他谈，请执事2、3个跟他谈，现在他都不悔改，现在来到教会里公开公审他，要他悔改，他都不听呢，赶他出去成为外邦人。哎，这是我们教会处理discipline 的问题啊，这圣经根据啊，耶稣讲的啦。然后讲完这个事情之后呢，就说你们在地上有2、3个奉我的名同声可以祷告的，我就在你中间。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哦，我们要同心祷告啊，只有2、3个人，不要灰心，不要10个，不但是有几百个人祷告，只有2、3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同心可以祷告的，耶稣在我们中间就听我们祷告啦。我觉得6个事情跟彼得所问的，有人得救我摇了7次，耶稣说是不是7次，乃是70个7次，有什么关系呢？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关系？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当你只是提到这个整张圣经的中心的时候，我觉得耶稣讲那一大堆的问题都是回应门徒提出的问题，在天国谁为大。 所以讲出了六个的比喻。然后彼得说，得弟兄当中有人得罪了我的时候，我怎么办？我饶了他七次够了吗？耶稣说不够，七十个七次。然后耶稣讲个比喻，这个比喻不是七次，乃是只有一次，一次都没有，完全没有原谅他，要追他一千万。所以你看整张圣经的结构里边，今天我的题目是只有小子的教会，我不晓得猜什么，只有小朋友的教会嘛？不，因为整张圣经的中心是指着小子，整个像圣经的开的问题是大的问题，天国谁为大？那另一个人叫耶稣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谁为大？是你知道吗？是你的事吗？啊，是让改变他们的大小的观念的时候，耶稣说，你说你在天国谁为大，你首先好像这个小孩一样，变成小孩的样式，那么简单，那么神婆，那么倚靠，那么顺服的小孩，你才可以，不是大哦，才可以进天国。你还没有资格进天国，还说什么大和小呢？对吗？耶稣讲了一个条件，说你不要讲你在天国大的还小，你有没有资格进天国才可以讲大和小？怎么可以呢？你变成一个小孩那么单纯，就是小孩那么谦卑，就是小孩那么顺服，就是小孩那么信心依靠，才可以进了天国。然后进了天国什么？进了天国你要谦卑啊，谦卑像这个小孩一样，才可以成为在天国里面大。虽然你进了天国，你没有像小孩一样那么谦卑的时候，你还是在天国没有，还是低迷的。然后第三，耶稣说，你不但是可以进到天国，你不但是可以做大，你在现在就应该做，你不要等到进到天国那个时候再做，现在做什么？你要接待这个小孩，就接待我。所以小子的教会，我们在教会里面关心的不是单单我们长级我们的牧师，乃是教会里面最小的一个，关心他，接待他。你接待小孩就等于接待我。耶稣说不要等到天国里边才争论谁为大，现在你开始已经接待教会里边最小的一个，就接待我。讲完之后耶稣说，你们小心，你们会常常犯罪，因为这个世界很罪恶，这个世界常常绊倒人，绊倒人的世界是现实。但是呢，我说在我教会里边，信耶稣信我的其中一个最小最小的小子，你都不可以绊倒他。为什么？他跌倒了，他跌倒什么？他跌倒是他的事情，他你令他跌倒是你的问题，所以你有祸了。所以耶稣说不要争论谁为大。现在你看的是什么？看的在教会里面，你有没有绊倒当中教会直直无名的最不受人关心的？他已经离开教会了，他为你的行为，为你的语言，为你的做的事情绊倒了他，他觉得教会没有什么可怜的地方，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对吗？你绊倒他，绊倒他是什么？不算是他跌倒，乃是你有祸了，因为你导致教会当中一个小子跌倒。因为耶稣说不要轻看教会的小子。弟兄姐妹，当然我们觉得教会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对吗？每个人都很重要，对吗？但是有时候我们觉得有些弟兄姐妹重要一点，有些弟兄姐妹没有那么重要哦。他发言的机会比较小一点哦，他举足轻重都不大的影响力哦，所以我们就会小看他一点哦。啊，别人的话可能听多一点啊，看重一点，他讲话都是可有可无的啦，啊，不要那么执着了，对吧？但是耶稣说你不要轻看这个小子，因为人子来了要请救世上的人。这个事情跟小孩的事情也是， 也是小的，你要看重小孩，你要看重教会的小子。然后讲的是99只羊，我们刚才说我们很自然就说，哎，那个牧人很伟大，放下99跟1的比例还是差很远，你看重一切的比例的重要性，放下99件，以为是为着这个迷羊来做很多功夫，那个牧人为着世上的那个羊付了很大的代价来寻找他，对吗？我们一般的观念就是这样子。但是从整卷圣经里面小子的观念里面说，耶稣这样讲的，放下99戒虽然是很重要，99戒虽然是很重要，但是放下为了寻找这个迷上的一只羊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是为了这个羊的前途的问题，为了他不要迷失的问题，为了他可以重回羊群的问题，不，为着我们要看重教会里面的小子，没有了他就不成，所以一定要将他找回来，教会才有100，对吗？所以做那个牧人人说，我不能因着一只我放弃他，因为我们不能放弃他，我说我想尽办法去找他，为着什么？为着是我让我的教会整个教会没有丢了一个，我整个教会没有掉那个小子，我整个教会没有绊倒一个小子，我整个教会全部100只完完全全的在神的圈子里面，弟兄姐妹也是小子。再写下去，耶稣说我们当中犯了罪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你看，你看圣经用的词，倘若弟兄得罪了你，弟兄得罪了你哦，得罪了你不单单是他犯罪，可能是因为你惹起他得罪你啊，嘿嘿，有没有这个可能啊？你轻看他，他就藐视你哦，呵呵，对吧？你这样对我，我就这样对你咯，啊，所以他得罪了你不完全是他的错哦，可能是因为你的态度不好，所以他就哎，莞尔言辞给你看。所以他圣经里说，如果他得罪了你，就好好的趁着只有你跟他两个人住在一处的时候，哎，圣经用一个字很重，指出他的错。哎，我们现在很厉害啊，理直气壮指出你的错，我对你错，哇，之后我是对你的错，哇，圣经真的是指出你的错吗？指责你吗？你犯罪吗？你是怎么？你是什么？你是怎么？你是怎么？哇，一大堆的理由啊，好像你是全对的，我是全错的一样。好，尽管是这样子，他指出他听了，你就得了这个弟兄。如果他不听的时候呢，你就带一两个人去做证据啊，不要两把嘴的时候没有没有，你说有，他说没有都没证据，有两三个就做证的时候。他就不能不承认他犯错了吧，然后在这个时候他都不认错的时候，这怎么样呢？这告诉教会呢，告诉教会的时候他都不听呢，就看他外邦人跟税吏一样，哇，这个是钉死的了，对吗？三部曲，我们教会处理教会的问题，我们的三部曲。我告诉你，我一生做牧师做了那么久，我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错的事情。那个时候我还没做传道，那个时候在神学院念书，在教会里面实习啊，神学院到教会实习嘛。我自己教会里面，先到自己教会里面，我有一个很好的弟兄，也有很好的姊妹，我们一同长大的弟兄姊妹，两个，他们结婚了。好事啦，对我们教会里边，我们教会不大，好像你们一样。哇，有个年轻人是我们一起长大的啊，那个时候我还没结婚嘛，他先结婚嘛，哇，我们就很高兴。啊，汉尼们回来的时候就发现这两个不对头了。怎么搞的？我们整个教会为搞得那么隆重的话，我们高兴。啊，汉尼们完了之后是不对劲的。两个月之后他们就离婚了。我说喂，开玩笑啊， 啊，那个时候我就公开指责他，我说刚才你说两个月之前你在上帝面前在神的殿里面说我愿意，那他无论是谁疾病啊看他说愿意，这个话没算吗？啊，哇，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有理啊，对吧？啊，你不能影响，不但是不能离婚，你影响你教导的小孩子哦，你是哥哥姐姐啊，你两夫妇带着教会了吧，还有小孩子就啊，那么为什么当夜离婚啊？发生什么事了？那么都没明白，我连我们大人都不明白，从今往后离开了，这我一生里边做的最错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不该。你不了解他发生什么事情哦，你就觉得离婚不对，因为你爱他，你紧张他，你紧张他两夫妇，因为这个是教会讲到的一对男女，你太紧张了，公开他没办法再解释了，整个教会好像审判他一样，好像他犯了什么大罪一样。当然那个时候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觉得很激气，很多弟兄姐妹觉得那个很不明白，但是没有想到他内心发生什么事，他两夫妇有没有人去帮助他关心他，没有。所以在我一生里面，我以后碰到他我就觉得很亏欠，那个女的嫁了，那个弟兄还是单身一个，到现在都是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都按照圣经里面这个方法来处理教会的事情啊，最后什么当成外邦人跟罪孽，对吗？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什么？最主要的十八节里边，我实在告诉你，在地上捆绑谁，在天上也是捆绑；在地上释放谁，在天上也要释放。啊，不要单解释一样哦，不要说耶稣说给我们权柄是捆绑跟释放，我们教会就有权柄去捆绑你，我们要教会有权柄去释放你。我现在捆绑你，在天上的捆绑你，我释放你，在我天上的释放你。哇，我的教会多大的权柄啊！因为上面有教我们怎么处理弟兄姐妹的问题，但是不是这样子？耶稣的意思是说，你要小心哦，你不要随便捆绑啊！你捆绑了，天上就会同样捆绑他。你要好好释放他，你要看重你的小子。免当你指责人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犯罪呢？我有一次去上海，我的医生女开车接我从飞机场到了家，我就问：“哎，为什么你车不停在门口，却要停在老远的小区的路旁？”要让我拿行李到你家里边，啊，舅年纪大了啦，你还要帮我去拿，我也要拿，为什么先停在楼下就可以了嘛？他说舅你不明的啦，要这样子哦。哎，我说那个管理员那么贪污啊，连停个车的位置都要这样子才可以容许你啊。哎，不得了不得了。我的生理说，哎，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舅你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你没有在他的位置，对吗？如果你是他的时候，可能你的力更比他更厉害哦。他收20块，你收40块都不一定哦。我想想都是哦。因为我现在没有做，不是做这个事情，我不是做那个官啊。如果我做那个官，我贪的比他更厉害哦。对吗？我回来说，哎，真的不该讲，因为我从来没遇过这个，我从来没做过这个官，从来没做过这个职位。如果我做的时候，我给他更厉害，对吗？就好像你指着那个弟兄，因为你没有在这个弟兄的身上发生这个事情。如果你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你比他犯的罪更重，对吗？你比他的忍要更大，你犯那个案件比他更大，所以你现在没有，我没有犯的罪，只有你犯罪，所以你错了，错，因为你没有遇到他的遇到的试探。如果你遇到他的试探，你犯的罪比他更大，你投降比他的更快，对吗？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耶稣说的这个事情不是你指责他的问题，你指责自己的问题。当你指责那个弟兄错的时候，你指责自己，如果你是他的时候，你会不会跟他更糟糕呢？如果你觉得两三个人指责你，你都不会改的时候，你还才开始指责他不会改，因为为着你知道，在地上捆绑的人，给你捆绑的人，在天上都被捆绑啊！你的罪，你的权柄很大哦，所以要小心，要释放，因为这不是我们教会处理问题，这个目的要挽回这个弟兄，挽回这个姊妹回的教会，不是赶他出去。耶稣什么？耶稣跟谁做最好的朋友？跟税吏啊，对吗？耶稣呼叫马太，那个税吏成为他的门徒。耶稣常常在那个文士跟法利赛人当中里面一直吃吃喝喝，为了什么？为着得着了他。耶稣要得就是是小子，所以也就是说，健康的人要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的医生。因为什么？因为人子来的不是要请救义人，乃是叫罪人。所以教会没有义人，教会只有罪人。如果你说了你自己是教会义人的时候，你不需要耶稣。因为我们教会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需要耶稣。耶稣来了是叫我们，不是叫那个是义人。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也是关心我们的小子，犯罪的犯错的小子，不是指责他将他改到外邦当中，让他干好像税吏一样，也将他挽回来。只管他是外邦人，只管他是税吏一样，耶稣都将他挽回来。因为耶稣说只有小子的教会，你要看重这个小子。你要继续讲去想下去，如果地上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的天父就为他成全。因为在里面有两三个奉我的名罪悔的时候，我就在你们中间。一场的祷告，这个祷告跟上面有关系哦。如果没有十五节，就没有十九节了，对吗？如果没有挽回我的弟兄，何来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呢？耶稣就说你要将这些挽回来的人同心合意祷告啊，弟兄姐妹，不是两个执事在同心祷告啊，对吗？你要跟他们就是犯罪的悔改的挽回来的那个弟兄姐妹，跟他两三个人祷告啊，不是整天每天祷教会祷告会都用牧师跟两个执事一起祷告，不是啊。你们祷告是应该的，你要找些离开的，找些失丧的，找些好像你看是外邦人税吏那些人挽回来，跟他一起祷告啊。有一次祷告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跟我说，毛牧师，我跟今天晚上祷告会可不可以跟你一个人祷告？我说好啊，我们在祷告会，我就祷告的时候，我就跟他去我办公室两个人一起祷告。在祷告里面讲的心里面真的话，他说罗牧师，我真的很抱歉，我犯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罪。我说什么罪？我说如果我讲给你听的时候，你也可能不相信。我说如果你信得我的时候，你再讲给我听，如果你觉得不方便就不讲，然后我们一起祷告。他说罗牧师，我不晓得我为什么，我背叛了我太太，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当他睡觉之后，我就上网去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现在已经好像上瘾一样了，我觉得不对，对不起我太太，也对不起我的女儿，但是这个习惯好像偶然有事又出现，偶然有事又后悔，我就不晓得怎么，所以我今天真的很想跟你谈， 很想你为我祷告，真的。你指责他吗？不可以啊，不对吗？真的不对啊。所以从那个时候，我每次祷告会，我没有告诉说，哎，连师母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整个教会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情，我就跟着一起祷告。我跟他看一本书，我忘记了那本书是男人男人啊，好像是这样的，就跟他一起 go through。 弟兄姐妹，为着要挽回这个弟兄，这个弟兄最后跟我去中国宣教，宣教之前我说，他跟我两次，我说你要学习训练，你要学习怎么去教主语学。他跟我一般在教会里边教主语学，教了半年。我教他怎么去做主语学老师，也要教他好好的预备主语学，很去去大陆的时候教主语学。不但是教完，回到教会里边，他继续在教会担任主语学的老师。为什么？教会为的要将这个勺子挽回来，对吗？教会要看重这只勺子，好好栽培他，接纳他，将他挽回来，就成为教会的一个好好侍奉的一个弟兄。如果你指责他，按着这个方法来指责他，不用你指责，你稍微提一下，他马上就走了，还有面子吗？如果有第三个人知道的时候，他还有面子在待在教会吗？对吗？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就是十五节这个事情，怎么可以有十九节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呢？如果没有十五节这个挽回的时候，那怎么可以有两三个人一起祷告？那个时候上帝就在我们当中听我们祷告呢？所以你看，从第一节到十九节，整个中心是什么？讲到小的，不是讲到大的。整个开始门徒是想的什么？想的大的，不是想的小的，对吗？在耶稣心里边，只有小没有大；门徒里边只有大没有小。我是最大，我希望最大，但耶稣说你大变成小，你还要看顾教会里面小的。所以我说，教会只有小子的教会，没有艺人的教会，没有伟人的教会，对吗？所以从这个背景里边，耶稣才说饶恕了什么？因为你饶恕这个小子，不是次次都可以挽回了，要吃十个次次。那怎么解释那个比喻？说耶稣说那个主人不饶了他一千万呢？这个比喻不是一般的比喻哦，这个比喻不是我借的钱给你，你借的钱给他，我要你还钱你就要他还钱，不是那么简单的比喻。这个比喻说吗？这个比喻说有一个王啊，是王的比喻。一个王借了一千万两，我相信当时人没有人有本事可以贷款一千万。有人说这个背景是什么？这个背景是公元前63年，罗马政府有一个将军叫 Pompey， 率领兵丁称剑直堵那个耶路撒冷，整个犹大地都霸占了，整个犹大地都成为罗马的土地。然后那个 Pompey 就向罗马政府要求犹太人向罗马政府征税。所以每年征税一千万，底下有很多人是收税。有一天突然间罗马的王来说赦免了他们，免税。如果今天 IRS 免税一年，我们很高兴，免了一千万，哇！但是呢，底下的手足呢不听命啊，王说免税，他继续收税，就是这样子啊。王说免了一千万，但是他继续去每个家里面都收，每个家里面收，不管王的命令， 已经制度改变了，不用交税了，他还在这收。在这个背景里边看，这个人欠了一千万，是欠了王的一千万。王是什么？王是有王权的问题，谁说的算？不是你说的算。我说免了，你这就免；我说不免，你就不免，因为我是王，对吗？耶稣讲这个比喻是那个 powerful 的比喻，就是这样子。但是我是王，这个王的比喻，王帝说我免了，你底下就免。但是问题说，王帝免了，底下不免，底下继续收，说免了一千万，底下那个十两的还是收。所以王说，一开始的时候谁为大，最后的时候王的比喻说王是最大，我们的上帝是最大。上帝饶恕了你，你不饶恕了他，是什么？你的饶恕就没有效了。你不接受耶稣的饶恕，你的福音跟你没有关系，对吧？所以呢，弟兄姐妹，当我这样看的时候，我就明白，原来讲到饶恕的时候，有一些很容易让我们误解的地方。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饶恕，也是叫我们祷告的是什么？免了我的债，好像免了别人的债一样。什么？你免了别人的债，才一个你受上帝免的债。你免上帝免了你，你就免了别人。然后耶稣在十字架里面怎么？都是饶恕的。是啊，死罪犯能死的时候说都饶恕，对，用石头打死他的人，对吗？饶恕在整个圣经里面都是很重要。所以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你得到上帝的饶恕的时候，你要将上帝的饶恕延伸上去，不然上帝的饶恕就没有你的份。允许我这档讲到一个故事吗？啊，我记得我从前念书的一个学校有一个很古老的 building， 大概我相信超过100年，那个 building 也是学校的地标，一个古老的大塔的一个 building。 那个 building 叫 Blanchard Hall。 当你进到 hall 里边的大堂里边，楼梯上楼梯的地方挂了两个铜像，应该是三个的，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只有两个。那两个铜像是1949年毕业的同学的毕业生，两个，应该是三个的，因为是三个一起。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铜像是49年毕业的同学为着纪念他同班的同学来做了两个铜像挂在学校里面，另外一个是50年毕业的，就没在当中。这三个人跟另外当时两个 年轻人，就五个年轻人跟五个太太跟他们的小孩，我讲出来他的名字可能你们有些人都会认识，都知道还是听过。这三个人，第一个是 Jim Allen， 第一个是 Edward McCauley， 第三个是 Nat Singh， 另外加了两个。这五个年轻人刚结婚刚毕业，他们在1955年9月就一起参加一个宣教的非洲瓦格多尔的那个地方做宣教。他们去1955年9月去，一家大小了啊，五个家庭去的瓦格多尔，去了那里找的地方下来了，就那个宣教叫 Operation Orca， 就去那边宣教。那个地方没有人宣教，他去了那杀了几个月去周围去探讨，这哪一个部落是他们可以做工作的。他开了一个小型的飞机去周围去找，然后呢找到一个 Orca 的那个部落，他就开始用飞机将食物啊将礼物啊掉下去，看他们的反应。哎，他们都有反应，都觉得很好。然后呢到另外一年1956年的1月3号，他们的决定 飞机降落它一个河边的一个河堤里面，可以刚好飞机可以降落下去，就说直接到那个部落里面跟他们接触。所以1956年1月3号就去了。按照约定的时间，他们应该回去他们的住的地方，但是后来发觉按时候都没有，就1月8号他们的太太们就派人去找，原来五个大男生都死在那个飞机旁边那个河里边，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很友好，但是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那土人就用那个毛枪将他插死。其中有一个人他有手枪，他可以还击，他没有，他只有开枪警戒，最后都枪插死了。但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有人去访问 Macaulay 的太太，她当时是24岁，有两个小孩，一个3岁一个1岁，还有肚子里面还有一个8个月的小孩。有人就问，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说这帮人很可怜，因为他们都没有福音。当我去，因为他们的事情都的东西都放在学校的 Billy Graham Center 里边的 Billy Graham Museum 里边，如果你有机会去看的时候，他们手写的信什么东西都在里边。这个故事后来被拍了一个电影叫 The End of the Spare， 你们可以看。弟兄姐妹，我开启的时候说台湾的小女孩小灯泡，耶稣说我们要饶恕弟兄多少次，耶稣没说多少次，我相信知识个知识是无限的饶恕。因为怎么，你看圣经第18章35节，18章35节，你们个人越不从心里边饶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这样待你们。这个耶稣18章里边最重要的一句话，讲了那么多的事情，就是说教会里面小子一个，我们不能绊倒他，我们要接纳他，挽回他，请救他。因为耶稣来的不是请求日人，乃是请求罪人。然后耶稣说，如果你不从心里边哦，不是外边啊，不是外表啊，从心里边切切底底的100%的饶恕他的时候，我的天父也是这样不100%的饶恕你。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今天解析你明白这两节圣经耶稣讲的意思，然后耶稣讲的比喻，是让我们知道我们饶恕好像天父饶恕我们一样。如果我不饶恕好像天父饶恕我们的，我们天父也好像我不饶恕别人一样。我们祷告，就是我们谢谢恩典，让我们真的在你面前一起领受上帝饶恕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感谢你。无论我们犯了多少错，无论我们犯了多少多少次的错，耶稣基督你都饶恕我。无论我们犯了多大多大的罪，你都饶恕了我。求上帝都帮助我们值得你的饶恕，我们言心你的饶恕，让别人真的得到天父的饶恕。虽然很难，求上帝加添力量，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